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强硬警告伊朗重返谈判桌，美军压境伊朗；
英国首相访华，全团带一次性设备防窃听；国内质疑对中共过于妥协；
张幼霞、刘振利遭清洗，卢比奥说美国密切关注。
消息说 CIA 招募中共政府线人工作获得巨大成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三对伊朗发出强硬警告，要求德黑兰尽快回到谈判桌，并且同意不拥有核武器，否则将面临比去年六月更严重的军事打击。川普在贴文中说，时间所剩不多，刻不容缓。正如我曾经告诫伊朗的，达成协议，他们拒绝的结果便是午夜之锤行动，伊朗遭受重大打击，下次打击将更加惨烈，切勿重蹈覆辙。午夜之锤行动是指去年六月美国主导摧毁了几个关键的伊朗核设施，美国担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制作浓缩铀以制造核武器。川普近日表示，当时再过一个月伊朗就拥有了核武器。川普强调，现在在伊朗海域部署的军事力量规模超过曾经部署在委内瑞拉附近的部队，他暗示可能采取逮捕马杜罗模式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对于川普透露伊朗多次打电话给华府寻求对话，伊朗外长周三则否认近日提出谈判要求，不过他声称德黑兰仍与谈判调解方保持联系。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指出，伊朗政权对人民的射杀行为是恐怖的，伊朗经济正陷入崩溃，预计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将再次爆发。他还说，如果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下台，目前没有人知道谁会接管伊朗。
周四中午，英国首相斯塔莫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晤。斯塔莫说，此行的目的是改善英中贸易关系，但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他对中共过于妥协的批评。斯塔莫于周三启程前往北京进行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自2018年前首相梅伊访华以来，英国首相首次访问中国。斯塔莫出发前对内阁表示，近年来英中关系已经由黄金时代跌入冰河时代，政府将采取具有战略性且一致的对华政策。斯塔莫上周刚批准了备受争议的中共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尽管他强调此行为了商业利益，并说国家安全不容妥协，承诺将在会谈中提出黎智英案等人权议题。不过，相关说法没能平息国内的强烈反对。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批评，如果斯塔莫只是象征性地提到人权，那只是做给媒体看。反对党领袖巴德诺赫则质疑访华决定，认为英国应当先强化与警惕中共威胁的盟友合作。此外，《泰晤士报》报道，为了防范监控和窃听，斯塔莫访团全员改用一次性的电子设备，随行官员也被要求不得携带个人装置，引发外界对中共自安威胁的高度关注。而在他出发前，每日电讯报刚揭露，多名前首相核心幕僚的手机疑似成为中共黑客的攻击目标。
针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参谋长刘振利落马事件，国务卿卢比奥周三表示，这是中共对军队领导人的清洗行动，美国在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卢比奥说，这些将领落马是过去几年我们看到的模式的一部分，也就是对中共军队领导人的清洗，这是他们体制内部的问题。他们显然没有跟我们分享或深入谈论任何相关事宜，但这无疑是我们密切关注的事情。曾经和张幼霞有过接触的美国前国防官员唐安竹日前也发文回忆他眼中的张幼霞。他认为张幼霞是中共军中少有的兼具实战经验、专业判断和开放思维的将领，他能向习近平提供相对客观的军事建议。如果军中缺少了专业务实的张幼霞，中共误判形势的风险将大幅上升。分析指出， 由于张又侠落马，对军队的损失和冲击巨大，军心不稳，士气低迷，因此短期内中共不大可能会攻台。但从中长期角度来看，两岸的军事风险在上升。
布莱巴特新闻网近日报道，中央情报局 CIA 近年来直接面向中国招募内线成效显著，成功吸纳中共政府人员和外部线人，并取得关键资源。 CIA 自2025年起已经发布三个普通话招募影片，最新一个于1月份推出，直言寻找知道并能告知中国真相的人。报道指出，遏制中共是川普第二任期的美国优先事项之一。 CIA 局长拉特克利夫上任后，把人力回补和行动效能列为核心指标，强调为总统提供最佳情报毫不妥协。接近白宫的知情人士透露，拉特克利夫已经成为川普总统的秘密武器。过去一年， CIA 参与并协助多项重大行动，包括绝对决心行动中抓获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去年夏天针对伊朗核设施的午夜之锤行动，以及逮捕造成13名美军丧生的阿富汗机场爆炸案幕后主使沙里夫拉。 CIA 公共事务主任莱昂斯说，在拉特克利夫的领导下， CIA 重新聚焦国安优先事项，展现更积极进取的行动风格。拉特克利夫同时推动中情局的透明度，公布了几千份过去文件，包括解密通俄门的关键情报，显示通俄门为捏造，并于去年年初公开表示CIA 研判 COVID 的病毒更可能源自武汉实验室外泄。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从民主党金主到挺川普，亿万富翁阐述被主流媒体洗脑七年的经历，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在周二正式完成退出巴黎协定的法律程序，成为全球唯一一个退出这场气候游戏的国家。这项动作也标志着川普总统回归白宫以来，在竞选时对气候议题许下的承诺已经全面生效。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曾强烈批评有关气候变迁的相关政策根本是史上最大的欺骗，并拒绝光电、风电等再生能源。美国在周二完成了退出巴黎协定。巴黎协定于2015年由195个缔约方达成，核心目标是通过削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准以上不超过2摄氏度，并力争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川普总统去年1月20日就职当天就签署了行政令，向联合国递交了退出通知，按照规定于周二生效。总统在命令中指出呢，此类国际协议不符合美国价值观以及经济和环境目标，批评相关机制将美国纳税人的资金转移到不需要也不值得资助的国家，损害美国主权和经济实力。该行政令指出呢，政府在制定及谈判任何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或抑制影响的国际协议时，将以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利益为首要考量，并强调相关协议不得对美国造成不合理或不公平的负担。这是川普总统第二次带领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他在首个任期内于2017年宣布退出该协定，但拜登政府于2021年重新加入。此次退出伴随着川普政府对多边机构的广泛调整。除了巴黎协定外，美国已于1月22日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并于近期宣布退出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内的66个联合国赞助的气候及社会正义组织。川普政府长期主张大力发展美国本土能源生产，重点涵盖石油、天然气、煤炭与核能。川普曾表示，随着人工智能 AI 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发展，美国能源的需求上升，有必要加快开发价格可负担而且可靠的国内能源资源。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际，近年来已有多家金融与保险机构陆续退出了联合国支持的气候倡议组织，包括 净零银行联盟、净零保险联盟及净零资产管理人倡议。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亿万富翁帕利哈皮提亚近日在受访中讲述了从支持民主党到支持川普总统的转变历程。他意识到自己曾经常年被主流媒体洗脑，直到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他才明白了真相。请听报道。
知名投资人亿万富翁帕利哈皮提亚2000年到2019年向民主党捐赠了约130万美元，但从2020-2021年开始，他的政治捐款大幅转向共和党，从一位民主党的金主转变为支持共和党。他为何发生这样的变化？周三，帕利哈皮提亚在接受美国博客主持人米勒采访时对此直言不讳。他说，对我来说，这不是关于政治，而是关于真相。他认为很多媒体报道失真，而他被洗脑了。他说，我读《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有时看 CNN、CNBC、MSNBC、CBS， 偶尔在飞机上翻翻《经济学人》，我以为我知道世界在发生着什么。川普总统上台前，他就已经对川普形成概念。帕利哈皮提亚说，后来意识到被告知的关于川普的某些基本事实完全是错误的。他曾经历否定自己的痛苦过程，不过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让他彻底清醒。他说，我看到了川普所说的话，我也看到了媒体的描绘，我最初相信了那种描绘，直到我看到了真相。我当时无法相信自己被主流媒体的人欺骗，而这群人的唯一责任应该是用真相来说话。2017年8月12号，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白人种族主义者集会与反对者发生冲突，导致一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另有一架警方直升机在附近监控集会时坠毁，机上两名警察死亡。当时川普总统因称暴力发生，双方都有责任，包括左翼人士，引发了左派巨大的舆论攻击。帕利哈皮提亚的经历并非孤立。美国作家科尔曼也曾在《纽约邮报》撰文，讲述了他的转变经历。转折点竟也是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川普在夏洛茨维尔讲话中明确谴责白人至上主义者，可媒体却把一句双方都有好人的话断章取义，硬是解释成川普称赞新纳粹。他说，如果主流媒体在这样重要的事件上撒谎，那他们还会在多少别的事情上骗我们呢？以上新闻由林晴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张友侠落马，北京政局动荡，分析指出解体中共方能自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月29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出席川普账户峰会，打造未来的百万富翁；
川普敦促国会采取行动，避免政府再次关门；
美联储宣布利率不降，国际金价创历史新高，破5300美元。
拍摄新疆拘留营，美国批准中国公民记者关恒的庇护申请。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三，川普总统在华盛顿出席了川普账户峰会，他演讲时强调，把川普账户计划定位为美国梦的新支柱，1000美元是政府送给美国家庭的终身经济独立礼物，让每个孩子从出生起就成为国家的股东。财政部长贝森特说，针对新生儿设立的川普账户政策推出仅几天，首批60万份申请就在报税季开始时涌入，远超预期，符合资格家庭总数估计达2500万户。根据国税局指南，家长和监护人可以在申报2025年度联邦税时 通过国税局新增的4547号表格勾选开户，并领取政府提供的1000美元试点种子基金，资金将直接注入账户，成为孩子人生的第一笔投资。川普账户源自去年签署的大而美法案，适用于2025年到2028年间出生的美国儿童。白宫指出，如果家庭每年投入最高5000美元，通过复利效应，孩子账户在28岁时渴望累计达到近110万美元。这项政策也获得企业和名流的支持。戴尔夫妇宣布捐赠62.5亿美元为低收入地区儿童加码补助。投资人达里欧和说唱女王米娜也公开响应，多家大型企业也承诺为员工子女提供额外资金。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三透露，川普总统正在敦促国会采取行动，避免因民主党反对对国土安全部的联邦拨款而导致政府再次关门。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说，川普和国会议员保持持续联系，并敦促他们不要让政府关门。他说，除非国会议员就国土安全部的资助达成协议，否则部分关门可能在周六凌晨12点开始。贝森特拒绝预测是否能避免政府关门，他警告，政府再一次关门将对美国经济造成进一步的损害，特别是在社会服务方面，会出现巨大的永久性损失。众议院上周通过了一项超过1.2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包括了对政府在本财政年度的大部分拨款，其中包括对负责联邦移民执法的国土安全部的拨款。这项法案需要获得民主党的支持，才能在参议院突破60票的阻挠议事门槛。但是因为近日在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两起移民执法自卫开枪致死事件，民主党人反对为移民海关执法局拨款。如果新的拨款法案没能在周五晚上截止前获得通过，联邦政府将再次进入关门状态。
周三，美联储宣布维持利率不变，理由是通胀还没压下去，但整体经济还算稳，就业也慢慢站住了脚。美联储以10-2的票数决定把基准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声明中说，美国经济还在稳定扩张，不过有没有降息计划暂时没给时间表，下一步怎么走还得看后面的经济数据和整体走势。不过这次会议也不是意见完全一致，美联储理事沃勒和正在请假的理事米兰就主张马上降息25个基点。利率不变的消息一出，美股小幅回落，美债收益率小幅走高，市场预期最快要到6月中旬的会议，美联储才可能重新考虑降息的事。另一方面，国际金价当天又创历史新高，首次冲破每盎司5300美元大关。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前，市场情绪明显紧张，美元持续走弱，加上对经济前景和美联储独立性的担忧，资金不断涌向黄金避险。
周三，美国移民法官裁定批准曾经记录新疆拘留营情况的中国公民记者关恒的庇护申请。在美国今年移民审核趋严的背景下，这项结果显得格外难得。不过，关恒目前仍被拘留，国土安全部仍可在30天内提出上诉。关恒的母亲得知判决后，已经和儿子通话，并说关恒在听证会前长期承受焦虑和不安。现年38岁的关恒去年8月被移民海关执法局拘留，消息曝光后引发人权团体和舆论的担忧，认为他如果被遣返回中国将面临严重的政治迫害。律师陈闯创说，关恒在高风险下揭露新疆的人权状况，展现非凡的道德勇气，值得美国提供保护，并感谢各界长期关注和声援。除了人权团体声援以外，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去年12月也写信给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呼吁批准庇护，强调美国有法律责任保护逃离威权迫害者。北京当局自2017年起被指拘留超过100万名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人士。关恒于2021年年底发布了大约20分钟的视频，详细记录了他走访新疆的实况，成为他流亡的主要原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张幼霞落马、北京政局动荡、 分析指出，解体中共方能自救。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公司周三宣布，将为 Chrome 浏览器引入一系列由 Gemini 模型驱动的全新 AI 功能。此举是谷歌把前沿 AI 技术融入核心产品，提升使用者体验的关键一步，也标志着它在和 OpenAI 等对手的激烈竞争中再次加码。这次更新的核心功能包括一个常驻在浏览器右侧的 Gemini 聊天面板，方便用户在浏览时随时调用。强大的自动浏览功能能够通过简单的指令让 AI 跨网站完成预订、筛选资讯等复杂任务，以及个人智能功能，通过关联使用者的个人资料提供高度定制化的回答。这些功能的目的是把 Chrome 从一个网页浏览器转变为一个更懂用户的通用 AI 助手。据悉，自动浏览等高级功能将首次向美国的 AI Pro 和 Ultra 订阅用户开放。浏览器作为 AI 服务的主要入口，已经成为科技巨头们争夺的战略要地。
人工智能安全初创公司 Outtake 周三宣布，成功完成$40,000,000的 B 轮融资。这轮融资由知名风投机构 Iconic 领投，并吸引了包括微软 CEO 纳德拉、潘兴广场资本创始人阿克曼、Palo Alto Networks CEO 阿罗拉在内的全明星级别个人投资者阵容。Outtake 成立于2023年，它的核心技术是利用 AI 智能代理自动化的检测并清除网络上的假冒账户、恶意功能变数名称等数字身份欺诈行为。随着攻击者利用 AI 使诈骗手段更具迷惑性，Outtake 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应运而生，把以往需要大量人力的安全任务转变为一个高效的软件问题。凭借公司的卓越技术， Outtake 实现了快速增长，年经常性收入同比增长6倍，客户群增长超10倍。本轮融资将用于加速技术研发，以应对日益复杂的 AI 驱动网络攻击。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使用气炸锅烹饪可大幅改善室内的空气品质。跟传统的油炸方式相比，空气炸锅产生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超细颗粒物等有害物质显著减少，最高可相差100倍。然而，研究也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长期使用而且没能够彻底清洁的空气炸锅，它内部残留的油脂和食物残渣会随着加热释放更多的污染物。尽管如此，它的排放量仍然显著低于传统油炸。这项研究发表在美国化学会志《环境科学与技术·空气》期刊。研究的首席作者普弗朗教授说，这个发明证实了空气炸锅在改善室内空气方面的优势，同时也提醒消费者应当定期进行深度清洁。研究团队建议，未来的产品设计应该更便于彻底清理，以最大化它的健康益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后，中共政局空前动荡，海外各种传闻满天飞，政权的崩塌正在进入倒计时。多名接近中共军方的人士披露，中央军委向军队下达的多项指令在基层遭到普遍抵制。评论认为，只有摆脱中共，中国才有出路，只有解体中共，中华民族才能迎来新，中华民族才能迎来新生。请听报道。
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与军委委员刘振利突然被官宣落马，上演了中共党史上最凶残的殊死搏斗。中共极力封锁消息，但坊间出现了大量的惊悚传闻，包括从上周末起全体军官不得返家，部队进入高度戒备，家属难以联络等等。 中共军政系统的知情人士阮先生对大纪元表示，这一做法在军中被普遍解读为政治清洗，而非单纯的反腐，严重冲击了军队内部对最高层决策的信任基础。阮先生披露，张幼侠落马的当天，中央军委办公厅向各级部队下发了至少两份文件，要求各单位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一致，并配合开展相关学习与表态，但在多地军区没有获得响应，部分单位拒绝公开表态，也没有组织内部学习。隔天，中央军委办公厅再次下发了内容相近的文件，试图压制军内的反弹情绪，但局势并未发生变化，相关指令继续遭到消极对待。至于中央军委仅剩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张声民如何指挥庞大的中共军队，军事学者袁先生表示，两人架构难以有效地指挥实战体系，尤其是张声民长期从事文职工作，缺乏作战经验，而武官系统在军内占据主导地位。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中共政权始终存在一种非正式但稳定的所谓共识，红色家族共享江山，但由一人领导。随着张幼侠被抓，这种平衡正在被打破。中国问题专家王鹤分析说，张幼侠等人曾试图起兵反习，但其目的是保党，因此没有公开撕破脸，这导致他还没来得及举旗反抗，就被习近平提前下手了。事件暴露了反习保党道路的彻底失败，因为习近平本身就是保党的代表。专家认为，中共不可能改良，只有终结中共、解体中共，中国才会实现民主和繁荣。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强调，只有在中共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下，民众起来反抗，它才有可能终结，然后开始民主的转型。改革的窗口早就已经关闭了。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醋，不只是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五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够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您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的含醋饮品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您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三圈。
美好生活小铺推荐的这款福酿坊有机酵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种，经过10到6个月发酵酿造而成。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也帮助很多人恢复了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在等着您。